卫的功课，安德烈·沃麦克，第五章，为神的心。撒母耳到了伯利恒，找到了耶西，他告诉耶西说，神派他在他的儿子中高立一个做王，所以马上把你家里的人都叫过来。于是耶西的儿子们来到先知面前，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撒母耳记上16章6节。以利亚是大卫的长兄，他是最高大最强壮，也可能是最卑鄙最强硬的。最后撒母耳看着他，想起了扫罗，扫罗比以色列中一切的人都高大，他是他父亲的长子，神选择成为国王的第一个人就是这个大块头，所以撒母耳以为将来也会这样。当他看到耶西最年长最强壮最高大最坚强的儿子以利亚时，撒母耳评论说，神的受膏者肯定就在我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撒母耳记上16章7节。多么令人敬畏的事实，神不像人那样看待我们。大卫是一家中最矮小的，事实上大卫的父亲认为他没有机会，所以他甚至没有把大卫的名字放在帽子里。耶西有8个儿子，但他只带了最大的7个儿子作为以色列王的候选人。他想，大卫一点机会都没有，他永远不会被选中。大卫是最年轻的，他看起来不像是当国王的料，但是神看待事物的方式与人不同。你如何评估？当你评价一个人或一件物品时，你不能仅仅根据他们的外表来评价他们，你也不能只看封面就读一本书。如果你是这样，你现在就不会读这些文字了。神观察人的内心，他看到的和人看到的不一样。当你评价别人的时候，你需要记住这一点。当别人评价你的时候也是如此，你不需要接受他们的批评，因为他们可能只是看你的外表。如果你重生了，你的里面就是一个全新的人，你是一个君王和祭司，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受膏者，你很强大，你们的1/3与圣灵完全一样。不要让别人对你的看法和评价，你的教育、外表、才能、声音和能力限制了你。我们的社会非常注重外表，人们把自己饿死是因为他们相信瘦是美的，胖是丑的。我并不是说我认为胖子很漂亮，尽管有些孩子确实是这样，但我是说我们太过于关注这一点了。仅仅因为你超重、长得不好看，或者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不意味着神不能使用你。还记得哥林多前书1章26至29节吗？神选择卑贱、软弱、轻视和愚拙的事物来替代有智慧的。神看待事物的方式与人不同。不要只接受基于外部事物的评价。如果你和神有关系，那么你就有资格。神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放在你里面，你只需要像神看你那样看待你自己。你的名字在帽子里吗？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撒母耳记上16章8至9节。最后在场的7个儿子都在先知面前经过，撒母耳说， 不，这些都不是。据萨母尔所知，这些都是耶西的儿子。然而，他对神足够敏锐，知道他们中没有一个是那个对的人。萨母尔既然知道神说过耶西的一个儿子会成为下一任国王，而且显然这些儿子都不是，就问道，这些就是你所有的儿子吗？耶西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萨母尔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撒母耳记上16:11。有一段时间，我哥哥拥有一家小型机械商店，他欠了一些账单，他的债权人打电话问他要钱。其中一个家伙变得刻薄恶毒，试图恐吓他。基本上我哥哥告诉他，听着，我是这么做的，我把所有人的名字放在一顶帽子里，然后我只是抽出名字和支付账单，直到我花光了钱。我只是还没有从帽子里抽到你的名字。那家伙咆哮道，不管怎样，我要我的钱。我哥哥回答说，如果你再来烦我，我就把你的名字从帽子里去掉。那家伙不再打电话了。耶西甚至没有把大卫的名字放进帽子里，他没有考虑要带他的小儿子到先知面前。而撒母耳说，他肯定是被选中的，所以在大卫来之前，我们谁也不要坐下。神在看着。那时候他们不能用手机打电话给大卫，没有车子开到牧场去接他，大卫可能在荒野深处的某个地方去放羊了，一定需要有人徒步往返了至少一个小时才能把大卫带回来。所以当撒母耳说，他不来我们都不坐下，这使得使者必须尽快找回大卫。对他们所有人来说，只是站在那里等待大卫的到来是一种痛苦，这也显示了极大的荣耀和尊重。这时撒母耳已经意识到大卫是被选中的那个人，不管他长什么样子。这位先知奉主的话行事，尊荣大卫。在荒野，大卫知道所发生的事，他知道先知要在那里高立一个王，他知道他的七个哥哥是作为候选人被带进去，而他却和羊群被留在了旷野。一个不那么重要，更缺乏安全感的人会哭泣和抱怨，他们会说，神啊，我连个机会都没有。我们不知道大卫到底在做什么，但在圣经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在抱怨、叹息或者埋怨。事实上，如果他那样做了，神也不会选择他。尽管大卫最初被排除在外，神却从其他人身边经过，让他们站着，直到他到来。神思考、选择和尊敬大卫，一个没有人会想到的人。神查看大卫的心，他越过所有人去找大卫。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这事行的愚昧，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历代志下16:9。心存诚实，这个词在这节中并不意味着无罪或无问题，它意味着一个人的心是完全忠诚的，完全属于主。一个人是全心全意地寻求神。神穿过整个国家，七个哥哥每个人去寻找大卫，神使他们站立，只等到大卫来。神将荣耀、恩惠、祝福归于大卫，因为大卫将荣耀、恩惠、祝福归于主。我在这儿，神也想为你做同样的事。你不必是一艘银色的船，只要是一艘降服的船就行了。神感兴趣的不是你的能力， 而是你的可用性。神正在寻找一个人，在他们的生命中把神放在第一位。你现在对耶和华的回答应该是，不要再往前看了，我在这里，我全心全意地把我的生命交给你。如果你真的愿意这么做，你就会得到提升，你会看到神的祝福在你的生命中出现。圣经描述大卫的外貌为红润，这个字的字面意思是红色。学者们不确定这是否意味着大卫是红头发，或只是有一个红色的肤色。不管怎样，这样的外表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肯定是不寻常的。红色这个词还有他被浇灌的意思，我们今天称之为妈妈的小男孩，没有男子气概的男人。他也是，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撒母耳记上16:12，这些并不一定是不好的特征或性格，但他们并不是你在一个勇士王身上所期望看到的。这当然不是撒母耳一开始所期待的，但是神告诉他，不要看外表，看他的心。神选择了大卫，尽管事实上他天生就没有国王那样的身高、身材、体格或外貌，神选择他是因为他的心。不管你天生的局限是怎样的，神查看你的心。即使你的身体是残疾的，神也不会看这一点。他在查看你的心，除非你选择那样，否则你的心不会有缺陷。你可以选择神，你可以用一颗诚实的心去寻求他。你若这样行，他必提升你，在你的生命中行奇迹，正如他向大卫所行的一样。要像大卫一样，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柱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撒母耳记上16:13，在撒母耳记上16，圣经又说，大卫从以色列众人中选出来，在扫罗面前弹琴，因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神与他同在。向扫罗推荐大卫的是他的一个仆人，他们在寻找一个能够弹奏竖琴的人，来减轻扫罗遭受的恶魔的折磨。在寻找的过程中，大卫的名字恰好被提起。巧合？我不这么认为。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撒母耳秘密地告了大卫，因为他害怕扫罗的所作所为。但是这个原则是正确的，一旦你开始寻求神，并且他在你的生命中释放了他的恩膏，你就像一个木塞，他们可以把你放在湖底，但你还是会浮出水面。他们做什么并不重要，你好像奶油，总是上升到最高处。如果你全心全意地寻求神，神的眼目就会找到你。他正在寻找这样一个人，他会越过你的国家、州和城市的每一个人，只为找到你。一旦他锁定了你，并将他的能力释放到你的生活中，他将引导你走向顶峰。神会通过你将他的祝福释放到这个世界上，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这正是在大卫身上发生的事。别学扫罗，他是一个取悦人的人，他的动机是骄傲和自大，因为他害怕人们，所以他总是试图取悦他们。这使他违背了神的旨意，说，我不会按照你的方式去做，我的方法更好。扫罗拒绝承担责任，反而变得固执和叛逆。谦卑自己，承担责任，来到你自己的尽头和神的开端。要像大卫一样，预备你的心去寻求主。神不是在寻找有才能、 受过教育或有天赋的人。他不反对这样的人，但他也不支持他们。神要寻找的是有一颗追求他的心的人。他根据人们的心来选择他们。你们若饥渴慕义，就必得饱足。你不仅会得到满足，你的需要也会得到满足，而且你还会被神的能力、同在和供应所充满。他会把你倾倒出来，赐福给别人。人看外表，神看内心。预备你的心。如果你重生了，神就给了你一颗诚实的心。不要在你自己智慧的虚荣中行走，拥抱神的智慧吧，用神的话语更新你的思想，这样你就能以他看待你的方式来看待你自己。明白神赋予你们重生的灵的财富，以及你们如何能日复一日地经历他们。作为弟兄，神的追随者，我还没有到达，但我已经出发了。神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将这些事情带进了我的生活。我已经准备好我的心去寻求他，并且完全委身于他。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不是做我所做的工作的那个最合格的人。我是一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乡巴佬，大学只念了6个月就辍学了。但是主已经使用我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圣经学校来训练牧师和装备信徒。在自然界这是没有意义的，但神看到的是我的心，而不是我的教育或缺乏教育。你可以在32度的高温下仍然保持冰冻状态。我肯定不是拥有最好听的声音，或者是那个最好看的人。然而主让我在全世界的广播和电视上宣讲和教导他的话语。他本可以很容易地选择一个声音更好听、长相更好看或穿着更好的人。我真的在自然界没有一席之地。我只是一心寻求主，他赐福于我，他使用了我，我为此感到很兴奋。神为你安排了一个计划，一个命定。当你全心全意地寻求他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在那个计划中行走。我祈祷你会让圣灵把这些真理燃烧进你的心里，这样你也会成为一个跟随神心意的男人或女人。